要警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Amen。
Amen。好的，谢谢 Kathy。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段经文啊。那我们今天呢，可能稍微讲得快一点啊，抓一些重点来讲。那这里面就讲到说，关于基督徒的行为啊，每次我们谈到行为的时候啊，大家千万千万要清楚，我们不是讲要外在要做什么，而是说这是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拥有这样的生命，让它展现出来。那如果我们不按着生命来做的时候呢，我们里面会产生很大的冲突，这叫做精神内耗啊。耗在什么地方？就是耗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和我们外面的这个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精神内耗啊，好像在那交战一样啊，在我的里面交战。所以说，我们今天要看到什么叫做顺着这生命而行，顺着这生命而生长。啊，而不是反的，所以，我们看这里面讲到行为啊，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写照。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这里面说我们的今天在地上啊，我们拥有的心态，那你我啊，在这地上，不，这里不是我们的家乡，我们不是要永远生活在这个地上。但是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啊，如果你今天出去旅游的话啊，我们夏天的时候可能更多人出去旅游，大家旅游可能2个星期、3个星期，然后就回来了。那个旅游的地方，那不是我们的家乡，我们没有必要在那里做一个什么长期居住的一个打算。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人生非常的短暂，在这个地上。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其实是带着一个使命的，啊，带着一个命定啊，我们居住在这个地上。所以，如果没有一种使命感的话，啊，很多的时候在这地上，可能真的会浪费我们的时间。如果没有使命的话，我们还干嘛活在这个地上？有的时候，我们回到天家，那不是更好的地方吗？但是今天神差派你我来到这个地上，是要借着你我，使全地都来蒙福的。我们就是这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不但我们今天自己要蒙福，我们更是把基督的光啊照耀在这个地上，让许多人因着我们蒙福。那这是我们今天要看到我们的命定， 我们是克里是寄居的，带着一个使命来到这个地上啊。那这个使命是什么呢？我们也来看啊。那接下来会看到，这里说我要劝你们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什么是肉体的私欲啊？做一些呢，比如说肉体的私欲啊，嘴里面说一些不好听的话语，贬损别人的话语。吵架啊，去争斗啊，什么嫉妒啊、贪婪呐啊，这所有的这些事情啊，肉体的私欲，那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什么？都是与灵魂征战的。这个灵魂指的是什么啊？这个原文呢？这个灵魂呢？啊，可以指灵啊、魂呐，就是我们的内在。我们可以说，这个灵魂是我们啊本来的生命，是我们基督的生命。这个私欲呢，啊，它是从世界而来的，啊，这些旧有的思想的叫余毒啊，或者说过去的思想还在我们的里面，没有完全被更新掉，所以那种思想啊，叫做我们称之为肉体，也称之为情欲，那这个还是我们大脑里面的一个部分，没有完全被清掉，我们正在清掉它的过程，叫做心意更新的一个过程。所以它还没有被清掉的时候呢，那这一部分肉体就会被撒旦和世界呢来利用，然后让我们做出一些呢，哎，我们不该做的事情，与我们的新生命啊，全新的基督的生命相悖的这些事情，那这种征战呢，就会带来巨大的痛苦。所以今天人生真正的痛苦来自于哪里？就来自于这两个方面。一个是我这个全新的生命，哇，完全的圣洁，完全的公义。啊，就是里面，你知道我们里面这个生命吗？它是多么的想要去行善事。我们是有使命的，神预备我们来行善事。但是呢，这个世界呀，撒旦呢，借着我们里面那个残存的肉体，要来引导我们，使霸占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啊，本来是要献给义啊，做义的一个器皿。有的时候呢，啊，被诱惑啊，被迷惑啊，然后呢，被这个情欲来掌控的时候呢，这个身体呀、啊、被献上当做罪的器皿。所以说，为什么说基督徒还会犯罪啊？就是因为啊，这个身体被利用了，那个不是被真实的我利用了，而是被这个肉体、被这个撒旦世界来用了。我一个身体啊，被两股势力来用，这就是什么？讲到这个肉体的私欲，这个肉体。我们这个肉体啊，可能一生也摆脱不了。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啊，我们得到一个全新的身体，这个彻底被更新掉了哈。但这个地上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这两个层面的征战，这就是我们叫做精神内耗，这就是我们的内在的痛苦。人为什么会痛苦？就在这两股势力的征战啊。所以说，这里说禁戒肉体的私欲啊，我们怎么去禁戒它啊？就是不给它力量。不给他那个思想，不给他机会，所以说我们呢，不断的来宣告，哇，我今天的新身份，哇，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在基督里我是完全的圣洁尊贵的，啊，在基督里我拥有了君王的身份，在基督里我就是王子就是公主，在基督里我就是蒙福的，我就是没有缺乏的，在基督里我就是没有惧怕的，基督如何我也如何。所以，当我们越是跌倒的时候，我们越是犯罪的时候，我们越要来宣告我们的身份，我们越不是要来进入自责。哎呀，我怎么这么烂呢？我怎么还犯罪呀？这又落入了魔鬼的圈套啊！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什么一路啊一点罪都不犯了哈，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追求这个，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思想的更新。每次当我软弱的时候，当我跌倒的时候，当我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的时候，那怎么办呢？哎，我们回到主的面前，主啊，宣告我在基督里的身份。主啊，感谢你宝血已经完全的洁净我，感谢你所有的罪都已经被你来洗净了，感谢主来领受你的生命，是吧？领受在你里面所得到的身份，我的身份是不因我这一个行为而改变的。当我们越坚定我们身份，越坚定主耶稣永远深爱着我。当我们越来越深的进入到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啊，我们就越发的能战胜这一个情欲，战胜这一个肉体。所以这个叫进阶，怎么去进阶啊？让我们里面的这个新生命让它展现出来，借着什么？借着神的灵，借着神的话语。那这是一个得胜之道。 千万不要呢进入到哎呀，天天在那认罪认罪，觉得我你越觉得自己污秽的时候，越觉得自己软弱的时候，哎呀，我越觉得自己呀，这个还是一个罪人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会越来越被打败啊，所以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是我们胜过罪的唯一途径。所以说，《罗马书》第六章讲到说，罪必不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撒旦永远来控告我们，但是基督呢，永远都是来帮助我们啊！所以今天他会赐给我们胜过情欲的肉体的能力啊！这个是我们要来清楚的知道啊。关于征战是在哪一个层面来征战？这个征战不是要跟那个情欲去征战，而是根据我里面的身份来征战。我要立定这个身份，你知道吗？主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神爱子的这个身份。那这个撒旦要攻耶稣要怎么攻呢？就是要攻击他的身份。所以说，主耶稣被带到旷野的时候，被圣灵充满带到旷野，然后呢，受撒旦的试探，每次试探啊，都在攻击他神儿子的身份。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怎么怎么样；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怎么怎么样，就让他忘记自己的身份。然后呢，去来中了魔鬼的诡计。可是主耶稣没有，他根本就什么，不去在这个地方跟他打，他只是每次拿出神的话语来跟他宣告，我不去证明我是神的儿子，我不需要证明，我不需要把石头变成食物来证明，我不需要从殿顶上跳下来不受伤而证明，我不需要证明，我就是神的儿子，我坚定在这个身份的里面，什么都不能改变的，变不变石头，那个都无关紧要。今天我们成功失败都不重要，我们的行为怎么样根本就不重要。我的身份是立定的啊，就立定在这个地方。所以感谢主，我们要来知道这个身份的重要。所以说，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这征战永远都在进行。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啊，已经真的把他打败了啊。所以当我们越来看见这一个得胜的时候，哎，我们越来越多的会进入到这个得胜。所以，当我们偶尔失败的时候，偶尔被过犯所胜的时候，不要灰心，也不要失望，也不要觉得，哎，我是不是神的儿子呀？哎，神还爱不爱我呀？哇，这个我们都不需要去走到这条路上，我们坚定的相信神就是爱我的，我就是神的儿子，我就是公主，就是王子，就是君王。好，感谢主。第十二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将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渐长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讲到行为的益处，行为太重要了。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行为，其实很难传的。好的行为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来见证，用我们的好行为来见证。哇，这个基督是何等的美好！所以说，今天我们来看到啊，今天不是说在恩典之下，我们不讲行为，千万不要这种想法。恩典之下啊，我会看到许多许多好的行为。如果一个人信了恩典之后，很长时间根本看不到生命的改变，说明他还没有真正的相信恩典。恩典是具有极大能力的，在恩典之下的人一定会展现出美好的行为啊，在我们教会非常的明显，我们看到我们有几家的。我们同工都是夫妻关系开始不好了，哎呀，开始，但是不断的讲恩典的时候，哎，这夫妻关系变得越来越好。所以说，我们要来看到啊，这恩典是有大能的，恩典必然会带下生命生活的改变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这里面讲到说，我们外在的品行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叫做我们是世界的光，我们是世界的盐呢？那就是我们跟世界是不一样的，盐是有味道的。有基督徒的味道，那光呢是能照亮的，所以人要在我们的身上看到那个眼不一样，我们与世界不一样。世界，哎呀，大家都在追求财富啊，追求这个这些世界的东西，我们就在追求着基督，所以我们跟世界是不一样的。这世界一片忧愁的时候，我们里面充满了什么？充满了喜乐。你听，基督徒啊。他不在乎我们的物质上，或者说真正的说拥有什么，而是说我们里面的那种笃定，里面笃定的那一个信心， 以至于我们里面的富足，很多的人呢，外在的富足，里面却极其的贫穷。你知道吗？很多人是很富有，但是却为财务而忧虑。有的人却什么，没有什么存款，没有什么财富，却什么，却知道我是极其富足的。那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要首先是什么？内在的富足，我里面的富足，我在身份上是富足的。所以保罗呀，他没有什么财富，但是他说呀，我是什么？是许多人富足的。我什么都不缺，没有任何缺乏的。它里面是一个富足的生命，所以就没有任何的缺乏。所以我们要来感谢主。就是说，应当平平端正。我们真的是。我们在恩典之下，我们在这一个全新生命当中的，我们就应该是什么？就应该是这样的，这才是真正的你我平心端正。我们的说话嘛，都带着和气啊，带着柔和，带着恩典的话语。我们最近常常讲，我们的话语什么样的话语？恩典的话语。我们的眼光怎么去看别人？恩典的眼光。所以说，我们的品行啊。会在越来越好。大家不要看我们现在如何，我要看到我们的改变，看到我们的进步。我们不跟任何一个人去比较。哎呀，我跟他比起来，好像行为还很差。哎，不要比较，我只跟我的过去来比较啊。可能1年前，哇，我那么多的忧虑，现在我的忧虑已经少了很多了，这就叫做进步。1年前我的说话，哇，我说话很冲，说话很。刚硬很伤人哇！可是呢，今天呢，我说话已经柔和了很多了。大家看到自己的进步啊，我们的进步是一种螺旋上升的那种方式啊，那不是一种一下子就完全改变的，这是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的好行为使神得着荣耀，你的好行为也是恩典的福音可以来传扬啊。所以感谢主。第13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惩恶赏善的臣宰。那这里面呢，就是圣经一贯啊，包括保罗的书信啊，都在讲顺服。那为什么顺服这么重要？因为权柄从哪里来？权柄是什么？从神那里来。神给人权柄，神把人放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尊敬的并不是说这个人，而是尊敬背后给他权柄的神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反对权柄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吃亏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是在间接的反对神。那我们神无法被反对的，你就好像你跟神斗的话，你怎么可能呢？你走到一条跟他对立的道路，那是吃亏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任何一个权柄，我们都要来尊重他。啊，承认他是神所设立的权柄。今天我既然在这个权柄之下，我就顺服这个权柄。那如果真正的神带领我说，哎，我不在这个权柄之下了，比如说今天我在公司的老板，这个公司我觉得对我不够好，老板对我不好，这个权柄不好，我在这个权柄之下的时候，我就去顺服，对吧？因为我是在这个之下的。但有一天说啊，神，哎，好像要带领我去换一家公司，哎，那这个我就离开了，我就不需要跟这个权柄没有关系了，就没有顺服的关系。所以，一旦我在这个地方，也是神让我在这个地方，那我就来顺服这个权柄，因为每一个权柄都带着资源。大家记住啊，权柄都是带着资源的，权柄都是来想要借着他们来祝福我们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不要觉得呀，你看我的老公对我这么不好，但他是你的权柄，为什么他是你的权柄？因为他保护你，神派他来保护你，派他来供应你某种你所需要的。有人说我比我老公赚钱都多，但是有一些东西他可能是，你是没有办法，必须从他那里来领受的。所以你的老公对你来说是一个保护，甚至可能他可能钱赚的没你多，但是他一种精神的力量在支撑着你。你可能拥有他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一旦你失去了，你会发现哇，原来神借我的老公帮助保护我、供应我这么多。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轻看我们的。家中的权柄，家中的权柄就是先生是家中的权柄，父亲是家中的权柄。我们要看到每一个人呢，当然母亲也带着权柄，每个人有各自的权柄，我们要来尊重这些权柄。那公司有公司的权柄，教会有教会的权柄，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不要去反对他，这种反对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痛苦，或者甚至是很大的损失。为什么？因为神要借着他来祝福你。 这个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次关于权柄，其实我以前根本就不懂权柄这个事情，哎，但后来我越来越多的看见，啊，这个权柄是真是神的祝福啊，千万不要轻看这个权柄，没有一个权柄是完全的，比如说父母亲，那父母亲有的时候还什么，还错误的打骂孩子，可能这孩子不是孩子的错，结果遭了一顿骂一顿打，大家不要觉得看了这一件事情觉得，哎呀，你看我的父母亲多么多么的不好。我们要看到这父母亲呢，给我们祝福到了我们多少多少多少，不能因为那一件事情对我们错误的对待，就否认了他对我们从小到大的所有的这些供应和帮助。没有父母亲，我们怎么可能成长到今天呢？啊，所以我们要看到这权柄对我的帮助，而不是这权柄哈，有某些时候好像啊，对我来说是一个压制啊，是一个哎让我感到不舒服啊，哎，这是一个层面啊，不可避免有这样的。没有一个权柄可以完完全全的，让我们那除了基督啊，所以说我们要来看到在世上的这些权柄，神说你们要来尊重他，要顺服他，一切的制度。第十八节啊，这里面讲到一个类似的，第十八节就是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哇！这个听起来是很挑战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怎么乖僻的还要顺服呢？啊，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啊，即使是乖僻的，也能使你蒙福啊。如果他很乖僻的话，他一方面会祝福到你，另外一方面呢，哎，你借着这一个权柄可以来训练自己对神的依靠，对神的一个信靠。在我们的生命层面呢，我们需要一些人，神把一些人真的放在我们的生命中，是来训练我们的。我们总觉得，哎呀，这个难处，神赶紧拿走，拿走。但是呢，神可能又派他来训练我们，让我们学习什么叫做恩典，什么叫做忍耐，什么叫做在什么在风浪中，我们可以凌驾在这个之上，什么叫在苦难中，我们可以里面拥有说出来但蛮有荣光的喜乐。所以这个都是神来训练我们的。所以说，顺服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忍耐也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这就是对神的忠心。我们今天顺服那乖僻的，我们在忍耐那些不容易的事情，这都是什么？忠心于主，让我相信你给我最好的结局，让我在信心中来经历这一切。所以感谢主啊，我们来看到啊，就是讲到顺服，这顺服呢，真的非常的宝贵啊。很多人不顺服，真的受很多的苦。我在我的生命中真的看到过。包括自己的身上，不顺服会带来很多很多的，吃很多的苦。第十六节，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什么叫做借着自由去遮盖恶毒？我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做自由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自由，什么是自由？自由就可以随便的，我做什么事儿，你们都别管我，我可以随便的做事儿，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大家想想，这个叫不叫自由啊？这个叫自由。什么叫真正的自由啊？那另外一个概念，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去来看这个自由，就是我不想做的事情，我可以不做，这是另外的一种自由。我不想去刷手机，我就可以不刷，这是一种自由。另外一种自由是行善的自由，我可以自由的行善啊！千万不要觉得自由是什么作恶啊，作恶这个不是自由，那叫捆绑啊！我今天我有骂人的自由，我有跟人打架的自由，啊，我有出口伤人的自由，哎呀，这个不叫做自由啊，这个呢叫做捆绑啊，这个不，这是不自由啊！千万不要把自由给搞混了。我自由的去做那些违反圣经的事情，我自由的去做一些这些事情，这个不叫自由，自犯罪那个不叫自由，那个叫什么？被深深的捆绑。真正的自由，就是让我的生命的里面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在我的里面彰显出来，哇，真正活出来爱、喜乐、和平的生命，啊，真正活出来那一个信心的生命，那个节制的生命，满了恩慈和良善的这样的生命，这是我们的自由。自由就是把自己当成义的器具来献给神，让神来使用我们，来很多的好行为从我们的里面出来， 让我这个人真正成为制造好事情的、善事的这样的一个工厂，不断的制造这些好的东西，使这个世界因着我们而蒙福。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自由啊，不可借着自由来遮盖恶毒，这个恶毒的 evil 也 evil 的事情。所以今天这个时代呀、我想说今天这个时代，今天这个时代呀、这个北美这个时代呀、有点过分的追求自由。什么叫做过分的追求自由呢？就是我自由，我可以什么？我可以认为我是任何一个性别啊。这个最近啊，就是到处都讲到这个男女的这个性别啊，还有什么男女之外还有好多的性别。那这东西呢，还什么叫做妓女要自由？什么啊？然后呢，毒品要自由，就是人今天在寻求一种自由，这种自由是一种犯罪的自由。所以说，今天这种自由呢，用自由来遮盖这些恶毒。我们今天都讲恩典了，所以我今天随便做一些什么错事儿，你们都不能管我。我今天有自由了，神都赦免我了，你们凭什么说我？有的时候人拿这个自由当做一种借口，当做一个有点在遮盖着自己的所有的做的这些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些东西来迷惑，那不是自由。不要借着这些东西来遮盖我们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所以说真正的自由是一种自由的行义，自由的行善事自由的为主来发光来荣耀主，这是一种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不是说我有犯罪的自由做一些不好事情的自由，那个不叫自由所以有些人就是这样的，信主之后我自由了我可以做什么事情都没人，你都不可以管我了这个。这个我们相信这个是问题的。所以说，今天民主的社会真的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人对自由已经没有底线了所以我们来真的是来祷告这个时代被神的话语来更新改变真的人里面需要有这种正气今天为什么北美这种道德的这种开始下降，也是因为信仰开始滑坡。很多人离开了基督教的信仰开始走向了相信其他，或者甚至相信自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代有很多很多的借口，但我们要站立在真理之上，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美好的。所以感谢主，坚定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彰显着神的荣耀所以说，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这个生命该有的样式，不是一个律法。而是我们里面是这样的，我们外面也是这样的，我们的思想也这样的认知，所以感谢主这里说总要做神的仆人，第17节，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这讲到一个尊敬，尊敬谁尊敬众人。我们怎么尊敬众人？就是我们来看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不是因为这个人有钱，哎呀，我要尊重他一下这个人可能能给我带来什么益处，所以我要尊敬他。哇，这个人有权利，我要巴结他。这里尊敬众人，每一个人，我们看到什么？看到每一个人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他就是神宝贵的孩子，他就是我的弟兄，是我的姐妹。我们尊重他，不是因为他外在的拥有什么，而他里面拥有着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对待每一个人都把他看成是基督，他就是基督，他里面有基督住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看他如基督一样的尊重他。这是我们尊重众人的一个前提，因为他是从神生的，他里面有神的生命。那感谢主亲爱教中的弟兄，亲爱，让每个人都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可爱呀？我常常说，你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是神派来祝福你的，你要来看见这个点。每一个人都是来祝福你的，甚至你的孩子，甚至你的丈夫、你的老婆、你的周围的弟兄姐妹全都是来祝福你的。那我们来亲爱他，来感谢他。我们为这个人来向神献上感谢的时候，神就会更多的借着这个人来祝福到你。所以你要看到每一个你的关系。每一个关系都如此的宝贵，每一个关系都是神祝福你的管道，神借着这一些人来祝福你。 所以我们要来感恩哈，真的感恩我们周围遇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关系都是宝贵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啊，关系就觉得，哎呀，这个人可能我不喜欢他这么说话的方式，我不喜欢他这样做事的方式啊，我们就会拒绝一些人啊，以至于我们其实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是恰恰是来补足我们的那些人。所以我感谢神呢，在我的身边有很多人跟我是不一样的。他恰恰是我最感恩的，为什么？因为他跟我不一样，他才能真正的帮助到我。都跟我一样的，那可能不能真正帮我太多了，对吧？但是我看到我们教会每个人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独特，他都是神所创造的。比如说，我们来感恩呢，神呢，你创造了这个人，虽然他跟我不一样，但是呢，那都是你的杰作呀，你的杰作，多么美好的。就是来祝福我的，所以我越想啊，我里面就会涌出那个爱来。我以前呢，哎，这个真是一个，我觉得神奇的改变了我的心。就是以前有的时候，我对某些人会产生一种成见，我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怎么是这样？我总看那些不好的地方。后来神真的就是改变我的心，我突然间看到，哎，我可以看到好的地方啊。我一看到好的地方，哎呀，我里面那个爱就涌出来了，我就很容易的去亲爱，叫做亲爱教中的弟兄，我就里面就给我爱就出来了，哎，我就越看他什么这些人，我周围的人群，我就越看越可爱，因为什么？我看到了他好的那一面，所以这个眼光啊很重要。如果你天天看到他不好的一面，然后你跟自己说我要爱他，哎呦，这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我以前就是这样。我说我应该爱他，但是呢，我又不喜欢他们做的某些事情，但是你说这个里面就会很拧，我里面会产生一种我要挣扎。可是现在呢，我特别的感恩，我里面那种挣扎没有了。做的不合我意的地方，那个我不管，我只看他什么做的什么是帮助我的地方，对我有益的地方。哎，我只往那一看，哎呀，我的里面充满了爱，哎呀，太喜乐了。呵呵所以感谢主，这是喜乐的秘诀。所以当你看那些不好的东西的时候，你心中一定会痛苦。这叫做恩典的眼光，也叫做基督的眼光。主耶稣的眼光是什么？就是这个眼光。哇，那彼得三次不认主啊！那主耶稣还三次的问他：“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面对一个三次不认你的人，跟你彻底的划清界限的人。当着那么众人的面三次不认他，然后主耶稣还问：“你爱我吗？”哎，这个你爱我吗？这里面带着多少的这个爱意呀、啊，浓浓的爱意在耶稣的里面。耶稣在说什么？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彼得。哎，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他是在耶稣在讲一个很深情的话语。面对一个三次不认耶稣的人，耶稣怎么就能讲出这深情的话语呢？这就是主的眼光，那主看到了彼得的好，主看到了彼得内心的深处，他的挣扎。彼得不想不认耶稣啊，可是他里面有恐惧害怕呀。主耶稣知道那不是他愿意做的事情，主耶稣在他内心的深处，他是爱着耶稣的，只是在外面他爱不出来，在那种特别危险的一种境况。所以彼得他里面是羞愧的，他里面，但是他里面同样什么，能更加能感受到耶稣的爱。所以，我们一谈到耶稣的爱呀，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耶稣太爱我们了。我今天真的没有时间讲下去了啊。但是呢，我们要看到啊，亲爱教中的弟兄，这是何其美好的一件事情。当我们的眼光被改变的时候，当我们的思维被改变的时候，我们的话语也会被改变。我们整个的人呢，全然成爱啊，这是太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看到这里说，尊敬众人。因着耶稣的缘故，因着新生命的缘故，亲爱教中的弟兄，因为恩典呢，我们恩典的眼光看见了敬畏神。这个敬畏啊，叫做 fear。什么叫做 fear God？我觉得中文可能就是敬畏更好啊。fear 有点害怕啊，就是把神放在当有他的位置，他是创造万有的大君王啊，全能的神。所以我们对他有一种敬畏，保持一种敬畏。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这种敬畏并不影响我跟他亲近啊，而是说真的里面有很大的一种尊敬， 直到今天，我完全是靠着它而存在的。它万有都是什么？本于它，依靠它，归于它的。所以，我对这一个这一位神，这一位我的天父，有一位深深的敬意。所以，这个是我们敬畏神，然后尊敬君王啊，这个君王就叫做有权柄的人，我们都要来尊重啊。所以，感谢主。所以，这个源头是尊敬、敬畏这一位创造天地万有的神啊。所以，感谢主啊！今天早上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一些啊，那所有的讲到行为的地方，一定跟身份连在一起。有了这个身份，然后改变我们的思维的方式，这个我们就会呢越来越能够活出来耶稣基督的样式啊。所以感谢主，啊，愿意神来帮助我们啊，每一个人活出来这基督的生命。今天讲到顺服啊，讲到尊重啊，讲到亲爱众人呢，啊，都不是一种要求和一种律法。是我们里面内在生命的展现，思维更新的一种方式。所以我相信啊，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们的思维都会在不断的被更新的一个过程的当中啊，千万不要定罪自己，什么地方我没有做到，我来到主的面前宣告我的身份，领受他的恩典和慈爱啊，我们就会越来越多的得胜啊，在我们的生命中。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啊。好，看看大家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的，或者要来分享的。
我分享一下吧，牧师。
好的，峰峰。
我觉得这个牧师今天讲，就是很多夫妻关系在恩典当中改变。我觉得我就特别感恩。我觉得就是，我就是当老师的嘛，就很会要求。也是因为原生家庭，我父母就是很会要求，那我就变成很上进。我越是讨厌我父母的这种要求吧。哎，我就变成了这种性格，所以我就潜意识当中就很会要求别人。当我进入婚姻的时候，我觉得我越要求我老公改变，越期望他改变的时候，我们婚姻关系啊，真的变得很，就是很差，我自己也觉得很痛苦。真的是，我觉得第一就是我在这个教会啊，我觉得在牧师这整个的牧师团队、弟兄姐妹当中，我真的得到了很多的恩典。我总是被鼓励，你知道吗？我有时候都觉得我行为啊什么很差呀，就是不怎么那么好。但是好像每次看到，牧师、师母、什么燕呐、Jason 呐、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是鼓励我。我觉得我被那个恩典、被那个爱弄得就是满满的，所以我就能给出爱。当我思维转变，我能给出爱的时候，我能给出恩典的时候，我就对我的老公越来越。要求越来越低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我们的婚姻关系真的在，很大的一个改变，真的是牧师今天讲的，我特别有感受，恩典才能让婚姻去，有一个改变。还有就是那个，牧师就讲这个顺服丈夫哈，以前我也是，好像我觉得挺顺服，但是其实骨子里是没办法顺服老公的，因为我总觉得我的能力。好像我们家赚钱，主要赚钱都是我赚钱，就是那个潜意识当中其实是有一点点瞧不起老公的，觉得你看我的能力比你强。但是其实呢，我现在回头看一看，牧师今天讲的特别对，神其实是给丈夫一个特别的眼光或者特别的一个权柄，是我们没有的。现在回头再看一看，我们家有几件。重要的决定是我老公当时特别坚决的，现在回头看看都是对的啊，如果按照我当时的决定，我们现在可能生活的就没有那么好，所以我就我现在也在学习从心底尊重老公，而不是表面，要从心底认可他，心底承认神放在他身上的权柄，从心底来尊重神给他位分。我在学习当中，当我去转变我的思维的时候，哎，我也看我老公越来越美，越来越可爱，觉得他啊好厉害呀，然后我们的夫妻关系也越来越好，所以我就分享这些。
明白，好，谢谢峰峰的见证啊，真的非常好。在恩典之下，我们的婚姻就大大的蒙福啊，感谢主。好啊，麦瑞姐妹，
牧师好，大家好，我是有问题，因为我这个对圣经的理解其实非常的肤浅。那咱们今天学习的第13节，就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这是人的一切制度，或者在上的君王，这都是逗号，实际上。说的都是我们世上的，就是所谓的领导吧，有权柄的人，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的，对，但是它有
那
个
我。
大前提啊，就是说你不要去顺服那些反神的，比如说政府说你不要去聚会了，不允许你聚会，你就不聚会了，不是这种顺服，而是说它是一种，我们怎么说呢？就是说制度上的一些东西啊，它制定了一些制度规则，我们按照规则来走还是很重要的，当然只是个大的范围啊，当然有一些特例啊，比如说不许传福音，那我们不能，因为他说不能传福音。就不传福音，但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可能不是这些啊。那你说你的疑问在哪里？对。
我的疑问就是说，其实在教会里，我不好意思，我在这里讲，可能是不太适合，但是这是事实，就是说，就是在美国，我亲自跟我接触的一个妇女，就是被教会的一个牧者给。就是真正的肉体的，就是欺负这个女士吧，我不知道她受洗没受洗。当时因为她是坐轮椅的人，她父母就是很富有，但是她不理解孩子情感的需要，以致给。反正就是说，牧者给那什么，这也是权柄啊，要顺服吗？
啊，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那这个呢，就不是说顺服权，这是犯罪啊。那这是这个罪啊，一个罪你肯定它不是一个顺服啊，而是说，如果一个牧师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真的是要需要去跟教会去要讲的啊，而且呢，让其他人不再会被继续受害啊。那这样的人已经不在这个范畴了，不在这个顺服的范畴了。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那对那些犯罪的人啊，我们不是要顺服这些罪，我们要恨恶这些罪恶，甚至要揭露这些罪恶，以至于不会有更多的受害者。那这个不在这个范围，不在顺服的这个范围。我说顺服只是一般性的一些制度啊，一些
OK，
规章。对，那不能这种犯罪，我们这种那绝对是太这个绝对不可以的，这是太愤怒了。
谢谢。就是因为就是说，我过去就好长时间以前也是这句话，有一个教会的他是长老，他不是 pastor。啊，那就是说，这个女孩子即使是被强奸了，也要顺服。所以说我就是今天这一节，我就觉着哇哦，那你就字面上就这么一说，顺服所有的一切制度就完了。
有没有人会把这个写到制度里面去啊？
OK。这不
这个它
是
不可
制
能
度，
是一个制度啊，这是一种犯罪，啊，这是也是一种，确实在教会中会有这种现象的出现发生啊，但这都是还是比较极端的例子。我相信大部分的教会啊，大部分的这些领袖同工啊不会这样，但是确实会有这种事情发生，难免的，啊，因为有这个讲到这个肉体啊，讲这个情欲的事情。啊，所以说呢，我们把它当成特例来处理，哦，不要说这是绝对的一个死的东西哈，这个顺服啊，它是一种生命里的顺服，是它里面的一种顺服啊，是里面的生命，觉得哎，我这样是蒙福的，因为这是我们，你看主耶稣就是顺服，你看主耶稣的顺服就是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他妈那个方向的顺服，他顺服的是，其实我们里面顺服的是神，而不是那外面那个人。
顺服的神
里面
，yes，OK。
是他顺服这个神，我知道神要借着那个人祝福，那这个神要来，这个人来伤害我，那我当然不让他伤害我， 啊，所以神也不会让人来伤害我们。所以说，我们要来分清，这叫智慧啊！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智慧啊，不是那种死板的顺服。今天他杀我，我也顺服；因为强暴啊什么这些不好用，我也要顺服。没有，这个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啊！不过谢谢 Mary 姐妹提出
谢
来，
谢，非常感谢。
感谢主。好，感谢主。啊，还有人要说话吗？没有的话，我们来有一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谢谢你赐福我们今天早晨在你的面前，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放下了许多的人啊，包括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啊，以及我们教会的姐妹啊，我们的领袖、我们的同工，把这一切所有的人放在我们的生命中，哈利路亚，都是来祝福我的，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带着一个喜乐的心，主啊，去来顺服你一切的祝福。哈利路亚，主要我们顺服，是你来祝福我们的那个顺服。主要我们知道，哈利路亚，主要我们就是愿意来领受你的祝福，来接受你借着不同的人来向我们施恩。主要谢谢你大大的赐福我们这一天美好的一天，充满了活力的一天，充满了主耶稣基督力量恩典的一天。哈利路亚，感谢主，好事情必然在今天发生。我的心中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力量。我来坚定我的身份，在基督里，我就是新造的人啊！我里面拥有基督的生命，在主里面，我是大有权柄的，好像有君王一样的权柄。哈利路亚，我们每个人都是王子，都是公主，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带着使命。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赐福我们这一天啊！这一天过得充满了神的荣耀，是吧？谢谢你，奉主的名祷告，Amen。好，感谢主，神祝福大家。
谢谢牧师。
谢谢牧师。